各位早安，今天我们来一起灵修默想约翰一书二章一到六节。这是我们第一次灵修约翰一书的第二章，求上帝带领。不知各位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整个约翰一书非常容易读，所以啊，过去我在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的释经讲道啊，要选一卷书来操练的话，几乎所有的讲道学老师都会选约翰一书，让我们每个人分一段，然后呢用一学期时间把它完整的讲一遍。这一卷书啊，实在是深入而又浅出，绚烂归于平淡，就特别的借着非常平凡的文字显示超凡的意义，借着普通的语句显示极为不普通的真理。也希望你能由衷的喜欢这一卷如此简单清澈完美而深邃的经卷，也但愿这一经卷的信息啊，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开花结果。在第二章的一到六节中，老约翰呢就开诚布公地说，写这些话呀，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尽管基督徒会偶尔为过犯所胜，但是呢，他们在心智上，在新生命的性质上，就应该靠着神立志去抵挡罪。虽然基督徒必须不断地知罪认罪，但他们在抵挡罪的时候绝对不是毫无力量，他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权势，只是呢，有一些罪的惯性的力量还在诱惑他们。尽管认罪并不是有权犯罪，罪可以也应该透过圣灵的力量来克服。所以啊，老约翰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将中保这一个词译为保惠师，照字面的意思来看，指的是换来身边的那一位。用当代的概念来说啊，可以用辩护律师来说。虽然撒旦日日夜夜在天父面前拿罪来控告信徒，基督大祭司的事工保证信徒不但蒙连续，并且被宣告为无罪，所以信徒呢，应该在实际的生活中活出圣洁，好显明基督的宣告是对的，也显明基督的义跟基督徒的生活是有一个内在的连接。因此，保惠师一方面是辩护律师的角色，另一个方面也是圣经辅导的角色，把真理呢谆谆告诫光照给每一位愿意就近的信徒，从而让他们真的在圣灵中与基督连接。所以老约翰说，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里挽回祭的用法特别精彩，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平息或赎罪。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成全了神的公义圣洁对罪加以惩罚的要求，因此主耶稣平息了上帝公义的愤怒，让上帝的公义得以满足。因此主把赎价不是给了魔鬼，而是给了天父上帝。他尽管是我们的天父，他也毕竟是一位公义的法官。在这里啊，不少人会说耶稣是为普天下所有人流血牺牲，而不只是为信徒。请你特别注意啊，普天下人在这里是一种泛称，通常泛指全人类，而非指每一个个人。基督事实上只为悔改且相信的人 受罪的惩罚。圣经有很多地方指出基督是为普世的人舍命，世人呢大都将因自己的罪被罚永远坠入地狱，因此耶稣不可能为他们受罚。因此总的来说，论到基督为普天下人舍命的经文，我们呢仔细斟酌看他的上下文以及作者的原意，应该是指人类。所以天下人指出了范围，也就是神和好并提供挽回祭的人。神已透过让罪人活着享受在世的生命，暂时减轻他对他们的愤怒。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已为普天下人献上了短暂的挽回祭。因为呢，本来在诗篇第二篇让我们看见天父上帝要以公义的愤怒毁灭整个世界，正如马丁路德说的，如果我是天父上帝，你们这么对待我的儿子，我早就把你们全灭了。但是为什么大家都还没灭？其实也表明说耶稣基督在为全世界的人有一个挽回的请求，就说再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能悔改，因为倒计时开始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耶稣十字架流血牺牲换回了在末世时代人有机会能悔悟更新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耶稣的确也是为天下人做了某一种程度上的挽回祭。就像我们也说，天父是全世界人的父，天父爱全世界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道理，因为天父给了人阳光、空气、水，他是从一个普遍恩典的角度，绝非从特殊恩典的角度来指的那样一种如此深的挚爱。所以在这里老约翰是强调基督不只是为约翰和写信的这一批读者来献出自己，也是为各国各族各方的信徒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因此呢，他只为相信的选民永远消除了神公义的愤怒。基督是圣洁的，他的死具有无穷的价值，他的牺牲因而足以替所有因归信犯的任何罪受罚。普天下都可以罪得赦免，但只有真正信靠悔改的人才会得到与神和好，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因此老约翰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这正是对与神相交的考验。约翰一书表示，有两个永恒的考验能证明人得到了救恩，也就是教导的考验和品行的考验。构成教导的考验的是表明对基督和罪有正确的认识，构成品行考验的就是顺服和爱。虽然主观上圣灵在人心里做的见证保证一个人有得到救恩，但客观上能保证一个人真正得救的是顺服的考验。顺服是救恩外显的证据。假教师不顺服神的命令，在客观上证明他们并未得救。真正领受教导认识神的人会顺服他的话。陶恕很正确地说，对基督徒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不认识神的旨意，而是认识的部分并不遵行。这的确是我们的大问题。因此老约翰讲得非常的清楚，一个人真的认识神必须得遵守神的话，否则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复述这些话是要强调真正重生的人应该展现顺服，顺服呢是得救的确据。约翰 显然很喜欢用这两个词，因为他在本书信使用认识一词大约有40次，遵守呢则约有10次。他深知人性的软弱，让我们不要以不认识神的旨意为借口，忽略了对已认识神的命令的顺服。所以老约翰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是完全的。尽管我们在程度上还有缺欠，但是在性质上我们已经是属主的人，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老约翰特别喜欢用住在，也就是一个真的与主联合的人应该像主顺服天父一样，也应该活出这一种顺服。而这样的一种顺服在某种程度上是真正的相交，因为呢基督有圣灵的充满和同在，从而能完全的在他的人性中顺服主，也给我们的人性铺了一条路。所以老约翰呼吁每一个主的门徒应当照他所行的活出整个全然顺服神的生命。在这里啊，照主所行的去行到底什么意思呢？不少人呢就直接理解成是模仿主，这显然是非常粗糙和错误的。我们不能说不模仿主，但问题是这样一种生硬的模仿就想着把主的鲜活的生命变成一种道德教条，显然这不是老约翰所讲的。所以这里的效法其实是一种跟从，也就是一个真的认识了主的人，他的整个生命应该活出像主耶稣全然顺服，能够豁出去为天父旨意而活的那样一种状态。所以这并不只是外在模仿主的生活方式，也不只是去遵循一些道德教条从而变得像他，而是完全奉献做主的跟随者。正如约翰本人蒙主的呼召而向世界向自己而死，而向神向基督而活，这是一种生命的姿态。因为一个真的拥有了基督的人也拥有了上帝，所以老约翰鼓励他的读者要过一种激进的革命的人生。所以彭活费尔也说，基督呼召一个人是呼召他来为主而死，因为基督为你死了，你也要为基督死。但感谢神的是，当我们真的为基督而死的时候，基督也真的活在我们的生命中，基督的灵也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此的活跃。因为我们不只是迈向基督，其实基督早就先走向我们，从而让我们真的走向我们的灵性真我。这一个真我是一个靠着圣灵充满来完全顺服神的我。这一个我不只是字面上照基督所行的去行，而是看到基督在人性中展现的一种全然顺服完全委身的生命状态。而基督的门徒也能活出这种与主联合与神联合活在圣灵中的生命状态，这种状态何其美好。因为主已经给我们展现出来，已经有圣灵的同在和大能，那每一个信靠主的人在与主联合中一切皆有可能。这种可能性并不只是外在移山填海而已，更是内在 生命展现出的信望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深深感恩，因为你赐给我们约翰一书二章一到六节，也让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活出顺服的生命。愿你赐福引导，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